另外呢，我们说，这时期啊，这漠北地区的形势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废除了亲王出阵。我们前面不说过吗？这武宗海山继位以前，元朝政府是长期的以亲王来镇守漠北。那么成宗死了以后，海山的弟弟阿以黎巴力巴达，在他母亲的支持下，曾经想当皇帝。当时呢，是海山镇守漠北，手握重兵。阿以黎巴力巴达即他的拥戴者对此呢是十分不安的，但是又没无可奈何，所以呢，海山就凭借着实力，最终取得了帝位，因为他有军队呀。那么海山称帝以后，他就认识到这个漠北地位的重要。他说呀，必须要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才能控制住。同时呢，他也认识到了，他说必须要改变这个亲王权重的局面。你老让亲王出镇漠北，那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军队越来越多。你将来还能管得了他呀？你就管不了他了。所以呢，他想到啊，要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发生。于是呢，他当了皇帝之后，就决定取消以往的这个亲王出镇漠北这个措施，不能再实行了，而变成什么呢？变成啊，由政府机构统领那里的军事和行政。但是我们说，级别过低的这个宣慰司机构，你能承担这个重任吗？显然你是不能承担这重任啊，那级别太低了，没有权威，没有人听。我们说呢，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武宗海山继位以后啊，他就立即采取了措施，他是通过改变军政建制，来加强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大德11年7月，元朝政府就罢和林宣慰司，置行中书省即澄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总管府，以这个太师岳稚察儿为和林行省的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拉哈孙达拉罕为和林行省的左丞相，并且呢，依前太傅入军国重事。你看，这么一来，这机构就变化了，就有权威了。那要实行起来的话，领导起来的话，恐怕就有人听了，就没有人不敢不听。因为他权威大了嘛，而且派去的人负责那些人，原来地位就比较高啊。到了仁宗皇庆元年，就是1312年，又改和林省呢为岭北省，为这个岭北省，和林路呢就改为和宁路。武宗啊，在给岳稚察儿的诏书中就写道。说公国之元老，宣宗底继，清蔽中外，枕西入城大统，公之抹油又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公为右丞相，依前开府一从三司、太师，录军国政事，特封其阳王，佩戴金印，宗藩将领实沾归婚进退。什么意思啊？就说当初我入城大统，就当皇帝的时候，说您，或者说你，就是岳稚察儿，说你呀出了好多好主意，对我帮助很大。现在呢，设立了这个和林等处行中书省，说以你为右丞相，佩戴黄金印。说那些个宗藩也好，军队的将领也好，都要听你的。 由你来指挥他们向前进或者向后退，都要听他的。这就说明这个机构呢发生了变化。皇帝呢非常重视，派了自己最重视的人来承担，在漠北建立这个机构管理机构这个重任，由他来承担。所以有些史书啊也记载说，和宁即哈拉和林，乃圣武使都之地，今岭北行省的治所，常以寻旧重臣为之。寻旧重臣就是说，在朝廷中很有地位的人来在这儿呢来负责，外面则诸王兴布其列，予以呢藩平朔方，控制西域。那就是说岭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啊？重要到皇帝经常以那些个大臣，很有地位的大臣呢，来负责这个地方，来管理这个地方，作为呢北方的一个平藩，一个平地，而且由此呢来控制西域，就说岭北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还有的史书中说什么呢？说呀，岭北行省啊，实为太祖赵姬之地，国家根本系焉，方便之际，岂可轻任？就说岭北行省这个地方是太祖发迹的地方，建立工业开始的地方，也是国家的命脉所系。你怎么能够轻视这个地方呢？怎么能说让一般的人来负责管理这个地方呢？那不可能的。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元朝政府对岭北行省啊，它是极度重视的，也说明了这个岭北这个地方管理机构啊，升格的原因是什么？岭北行省啊，同由北边等处，就是整个就是岭北行省这个机构是管理北边的，管辖的范围东边到达阿拉文山，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西边呢到达耶尔第什河，就是今天的额尔齐斯河，南边到达大漠，北边呢到达北海地方，北海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的北部。所以说呀，控制一方广伦万里呀，就面积非常的辽阔，非常的广大。那么岭北行省管辖下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哪些呢？因为它是一个行省，省一级的呀，它下面还有一些个地比它更小的那些机构啊，所以岭北行省它管辖下的一些地方行政机构呢，就有和宁路总管府和澄海宣慰使司。这个和宁路总管府啊，它治和林，就它的办公机构是在和林，是管辖和林地区，包括和林城以及四季行宫所分布的地域。那么范围呢，大抵是北边到达塔米尔河流域，南面呢到达翁金河流域，西边呢到达杭爱山和拜得利克河一带，东边呢就包括现在的中戈壁省部分地区。这中戈壁省啊，指的是现在的蒙古国的地方。那么在和林城及其周围地区，还有许多官营的公局和大片的垦地，以及呢各种各样的仓库，还有寺庙。那么居民呢，就包括那些个兵、农、工、商、儒、医各种人员，就是从事各方面的人都有。那么这些个人员都是由什么呢？都是由和宁路总管府来具体管理。地方的治安工作由谁来做呀？地方的治安工作就由和林的兵马司来掌管。那么澄海宣慰使司，他的办公地点呢，在海城。 管辖呢岭北行省的西境，包括呢今天的巴彦乌列盖省、科布多省、戈壁阿尔泰省、乌布苏省和扎布汉省，这些个都是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行政建制。那么澄海宣慰使司辖境内有许多呢戍边的部队，所以与此相应有许多呢屯田的地方。元朝政府啊一度呢罢澄海宣慰司及万户府，改立呢屯田总管府，就是屯田太重要了，军队要吃粮了嘛，所以就改成了屯田总管府。户口有多少呢？户口啊有4648，就有个统计了。那么耕种的土地有多少呢？是有6400余顷。除了屯田以外，澄海宣慰司辖境内呢还有许多蒙古人从事农业生产。我们后来都说呀，说蒙古族呢是从事畜牧业的，好像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元朝的时候，当时漠北地区好多蒙古人呢他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就看当时呢他生活的环境，他住的地方的土地呢是不是肥沃，是不是有水源，是不是适合于农业生产。那么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蒙古人也从事农业生产。这个岭北行省的辖境内啊有许多蒙古王的封地，比如说像齐王部、广宁王部、济南王部、杨迪王部等。那么封地内的基本行政单位呢就是千户，是为各王的领民和领地，那些个千户啊是各个王的领民和领地，分属于各王。各王呢要置王父、府尉、司马或者段氏官员呢来进行管理。因为我们说啊，这些个千户它不属于岭北行省管辖，就是那些个蒙古王的封地里头它下面有好多千户，这些个是不归岭北行省的。但是大德末年以后陆续归附元朝政府并被迁入岭北的那个原来海都属下各部落，这些人却是要归岭北行省管理的。此外这个太仆寺所领的活里秃麻牧场，因为在岭北行省分治范围内，所以太仆寺所领的这些牧场啊，就比如说是这个放牧牛羊啊，它要滋生这个牲畜啊，繁衍牲畜啊，它这些个虽然是太仆寺管，但是因为它在岭北行省的管辖范围之内，它也归呢岭北行省管理。此外这个岭北地区还设有驿站呢、驿道啊，其中这个铁里干道和木林道它是连接岭北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纳林道它是穿越甘肃行省直达和林的。那这三条驿道啊总计是119站，都归谁呢？都归岭北行省来管辖，就说这些驿道也归他管。我们前面呢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就是这个岭北行省，这是元朝政府在北方为了管理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他所设的这个管理机构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谈谈啊这个辽阳行省，其实这方向变了，就由北方转到东北去了。那么元代这个东北地区啊大家都知道它居住着了什么人呢？居住着除了汉族以外它还有蒙古族、有契丹族、有女真种族，还有呢乌者、古伟、吉里民等土著居民。那么汉族啊一般都是在呢辽代 被迁徙到这里的啊。辽朝不是一直统治北方的很大地区吗？所以辽朝灭亡了，但是呢，那时候到北边、到东北去的那些汉族人就停留在那儿了，所以他们一般是比较集中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今天的这个辽河流域和这个渤海湾东西地区。那蒙古族呢？蒙古族有的是啊，是作为戍军，就是戍守这个地方呢，是派到这个地方去的。有的蒙古族呢，是随着封王巡臣迁徙来的，把这个地方封蒙古王，封一个王，你到那儿去吧。那些有些蒙古族呢，你就跟着这王过来了。所以我们说呀，最初蒙古族它是分布在东北地区西南适合游牧的那些草原地带，还有呢，就是南部今天辽河流域，它是后来它居住范围呢。逐渐扩大到北部了，这是蒙古族。那么契丹族呢？契丹族原来居住在今辽河流域，到了元朝初年，就契丹人有的杂居于汉和女真族中间，有的呢就是聚族而居，他们呢团在一块儿。而到了元朝中后期，这个女真族啊就逐渐和其他民族融合了。啊，这个契丹族就逐渐和其他民族融合了，讲的是契丹族。那么女真族呢？女真族是东北地区的主要民族，我们上面也说过了。那么该族中的一部分，辽朝初年不被强迫迁到现在的沈阳以南地区了吗？所以他们和受这个汉族影响比较深，就被称为呢熟女真，啊，生熟的熟。另外一部分呢，就居住在今松花江中上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他们受汉族影响也比较大，和这个熟女真的区别不大。还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呢松花江、混同江两岸，还有周围的这个深山老林中，这些个人就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女真水鞑靼。他们过的是牧猎生活为主，啊，不是从事农耕生产。另外，这个乌者、吉里弥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啊黑龙江下游沿岸，是以狩猎为主。那生活在古伟岛的，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个土著居民呢，称为古伟人。这就是元朝初年啊。在东北边境地区呢，它主要是分布的哪些个民族，生活着是哪些人？那么这些个生活在东北边疆的这些个少数民族，元朝是怎么对他们进行管理呀？对他们怎么进行统治啊？我们下面呢再谈。